在《列王纪》里面所讲的，南北啊，封国时期，当时复杂的那个国际环境。那复杂的国际环境当中呢，它有着来自于国际方面的因素，就跟呢，以色列人，还有呢，南国犹大的神的选民，他们的生命的经验、生活的遭遇，各个方面呢，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内部和外部，国内和国外，神的民的国和国际上列国之间的关系的互动啊，它永远都是紧密的。没有任何一个神子民所处的这个社会，还有国家这个内部环境呢，是绝对抽离的，是真空的，它不可能。而且我们告诉大家一个规律呢，就是你会发现，那就是每当国际环境如果恶劣，然后带来外国的入侵，外国的那个掳掠，外国带来的杀戮，制造各种的难处的时候，一定是神的国的子民呢，在生命、道德、灵性各方面有欠缺、有堕落、有混乱的时候，外部的环境，神才允许有什么呢？有不好的情况啊，它是一定的。其实呢，这个情况包括在今天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可以借这个方面来辨认自己的灵性的基本状况啊。那也许你会问说啊，那王牧师啊，那是不是我一旦发觉外部环境充满挑战，那永远都是我自己有问题啊？那倒也不是，因为呢，在现今呢，当神的儿女，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神允许在季节上有春夏秋冬，然后也有外部的一些困难，是为了磨砺锻造我们属灵生命的。一旦如果你要是知道说，就说哎呀，肯定跟我有问题，跟我的问题相关了，神会让你知道的，一定会让你知道的，先提条件就是，如果有圣灵在你里面内住，一定会让你知道，那愚笨的不能体察到的，一定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一种人叫做没有灵性的畜类。当然，这个比较不好听了，我们一般现在都不会用这个来说人，但是圣经既然用这个词儿，它其实就是指在灵性上就还没有圣灵内住、没有感知的这样的人，他就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旦有圣灵的内住呢，他就会知道，自身的感受和经历跟外部环境的基本关系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那我们当讲到那个，尤其是，古代的神的子民面对巴比伦的这个，我们叫他新巴比伦的这个外部势力我们就特别提到他，关于他的内容呢，其实可讲的内容非常多，新巴比伦呢就造成了，南国犹大的这个终极的这个掳掠，而且因着那个南国犹大被掳然后呢，我们就知道，有一个预言。在耶利米的预言当中就实现了，那就是犹大肉身，那个犹大家，大卫王肉身的后裔，从那儿以后再也没有一个是坐地上的宝座的了，那么就实际发生了，它就发生在主前的597年，约雅金王被掳巴比伦，那是呢可以被看为是犹大的首次的被掳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到了主前586年，犹大呢彻底沦陷于巴比伦的入侵，所伴随的基本的特征呢，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然后圣殿的整个被拆除，由于古代的时候，像那个像所罗门呢，还有古代的君王在建造圣殿和装修圣殿的时候都比较精细，然后呢也投入了。古代尤其圣殿建造的时候，有不少的金子，这样的贵重金属的使用，所以古代的巴比伦人呢，当他们入侵那个耶路撒冷，然后呢毁坏圣殿的时候，就为了多得那种被火烧的融化在土壤当中的金子，有的时候就得用利器来破除大块的石头、滑石和滑石之间的缝隙，才能取得一些贵重金属。所以呢，这就是古代的圣殿呢，被拆除的，从根基上被拆除的，非常就是严重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啊。这种情况呢，就像你今天如果有机会去那个北京的故宫，如果你看到那些那种那个铜铸的那种大缸，你仔细一看的话，哇，就发现那个大缸上的很多的那个被刀刮过的痕迹。其实呢，那个他们就一般就告诉我们说，就是最早那时候那个庚子年间的时候，那时候义和团嘛，后来慈禧太后就仓皇逃命，带着光绪，然后呢，后来八国联军的人来，那么总有一些国家个别的士兵是没有军纪的，他们就用刺刀来刮那个水缸上头的那个他们认为的贵重金属，所以现今就有留下很多的那个刺刀的印。那这是一般人的说法了，那我们也不太知道啊，所以这方面呢，就当史料啊，就来说一说。所以古代的时候呢，当巴比伦一提到巴比伦，他就给犹大国呢带来的毁灭是根本性的。但是当讲到巴比伦掳掠南国犹大呢，我们却同时要看到另外，就是神对南国犹大的这个美好的看顾、怜悯还有保守。实际上我们谈起来整本圣经啊，如果你要说就是按圣经的主题关于神的，你永远要看到上帝的慈爱，然后呢恩惠、怜悯、眷顾，因为什么呢？假如神不是有这方面他的子民早就不在了。那在犹大被掳巴比伦的事上呢，就特别体现了神伟大的恩典、怜悯和眷顾。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那个巴比伦来的那个掳掠还有伤害，那个毁灭性的那种打击，一点都不差过亚述带给北方的以色列的，哎，北国以色列的。我们知道亚述造成北国以色列10个支派丢失掉了，哎，现在找不着了。但是你不用担心，按照旧约的预言呢，未来个别的一些支派呢，还会有回归，所以呢，伟大的神自然能认出，现今在土耳其的北部，伊拉克的北部的有些地方，就原来亚述帝国掳北国的民去的地方，安置居民的地方，一代又一代到今天传承的那些人当中，哪些人身上有古代北国以色列10个支派的人的系统，这个血统，神能认得出，我们认不出的，哎。那么呢，将来会有回归，哎，那么关于那个南国犹大被掳巴比伦呢，按理说他是非常羞辱、非常痛苦的经验。你从这个经验当中，你就可以看到，特别是诗篇137篇的那个写作，你就可以看到诗人呢、对待巴比伦人充满了里面的那种仇恨。仇恨到一个地步，你都会觉得说：“哎呀，跟今天我们号召要爱仇敌，那个为逼迫你的人祷告等等等等，很违背。为啥呢？因为那个经文里面就讲，说那个谁要能把仇敌的那个所生的婴孩啊摔死在磐石上，而让那个婴孩被摔在磐石上，你想小小的婴孩，这个颅骨啊，这个我们一般说这个地方都没闭拢。”如果把一个小婴孩那么无辜的摔在岩石上，肯定脑浆啊，然后是血呀、包括肚子、肠子啊，可能都崩裂。你一想到那个场面多血腥，这能跟神子民的形象连在一起吗？但这却是诗篇的表达。那你怎么理解？我就告诉大家一点理解，我就越过来，从诗篇的角度越过来，告诉大家一个原则啊。这个原则就是上帝的公义，还有律法的角度，如果在古代在旧约的时候，地上的哪个国家的居民对待神的子民有迫害，然后有不当的对待，有不公义的对待，残忍的对待，按照旧约的伦理观呢，它是可以产生报复的行为的。哎，你要知道这一点，你才能知道为什么大卫那个在诗篇当中你会发觉他有时候咒诅仇敌，哎呀，咒诅的可那个什么。可以说，拿现在的话来讲，可苦读、可阴读了。哎，表面上他大卫没办法跟敌人面对面打，但私底下却说怨什么什么，怨你的妻子咋样，你的儿女咋样，然后你的房屋建成了咋样， 偷偷摸摸在那阴毒着，在咒诅别人，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很不合理。拿新约的角度是不合理，但是拿旧约的角度，怎样，很合理，而且它还变成神话当话语的一部分了。哎，你服不服吧？你可以不服，但是这就是圣经的实际。哎，所以呢，我们要看到这一点。那么因此呢，其实巴比伦带给犹大人的那个感受是极其痛苦的。可是同时呢，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又怎么体现呢？我们就要告诉大家，犹大人呢，当他们后来一被掳，就变成另外一个称呼，叫犹太人。记住，犹大人的叫法呢，是被掳之前，在南北两国分国，还有呢，以南国犹大支派为主导的区域，强调犹大支派为主体的角度，把那个人呢就叫做犹大人。后来南国，也叫犹大人，在犹大人的观念当中，还包含着便雅悯人和住在南国犹大的北方来的居民，因为有些北方人呢，他们受不了北国，他们就偷越国境跑到南国去住了。哎，所以呢，都在南国犹大人的这个观念、这个叫法的这个范围内。但是呢，一旦那个犹大被掳巴比伦，就基本上不在历史上就改了一个称呼了，就把他们叫做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呢，这个名称是从被掳的时期产生的，然后一直到新约，大家都会发觉犹太人、犹太人，这样的叫法所以呢，这是区别。那我们看到呢，犹太人在巴比伦的遭遇，那个为什么说可以看到神的怜悯，神的眷顾，有几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来。比如说，那个亚述人对待北国的居民，一旦掳了他们，就把那个外部的居民呢，跟他们在一起同化，让他们混居，不再能够有纯正的北国人的血统能够流传下去。但是呢，巴比伦人不这样做。巴比伦人在对待南国犹大人的时候呢，却体现出上帝的爱来。巴比伦人呢，让犹大人呢集中住在一个聚居点、一个聚集点、一个聚集点。哎，那个，那以什么为证据呢？大家读以西结书，读以西结书，如果读第一章，那里面呢就讲到以西结先知就曾经住在过一个犹太人的社区。是巴比伦人让他们住在巴比伦的，专门他们集中住在一起，叫做什么呢？那个地方叫做提勒雅毕，雅毕就是名字。什么叫提勒呢？提勒的英文字母的表现就是 TEL，但是请记住，它不是表明电话，哎，不是表明 telephone number。提勒的意思。是那个古代的语言，希伯来语啊，包括亚兰语啊，一提到 TEL，它就指着是那个一种那个老百姓的集居点。为啥呢？我给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就是古代的两河流域啊，巴比伦的区域，由于是在两河流域的那个河谷地带，那古代的居民呢，他们就在那个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的那个岸边呢，有那个居民区。然后用草用一些植物建起那个房子，但是这种房子呢，隔一段时间呢，它持续不长久，就会坍塌。坍塌的时候呢，一般古代的居民呢不会把原址都清掉，而是呢干脆就把坍塌的房子呢原地夯实，在上面再造，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它又坍塌了，然后再把它夯实，在上面越造。那么再造、再造、再造、再造、再造，就会产生一个地理现象，叫做 tell。这个 tell 是什么呢？就是比较高隆起的一些地带，从地势上慢慢就高了。那么这种地势上比较高的地带如果要是做考古，哇，那个意义就重大，因为呢，只要用切割机或者用那个洛阳铲，只要用对那个地进行。剖面怎么打下去，你就会从地底下反映出各个土层的那个人们生活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遗迹，都会反映出来。我告诉你们，那个这个情况在中国也有发生，在中国哪个地方呢？ 就是著名的新疆的喀什噶尔。喀什噶尔，如果你们去过，有个地方呢，喀什噶尔就是喀什了。喀什的城内呢，有一个地方叫老城，就是真正的古城，喀什的古城，它就叫做高台民居。注意高台没？其实高台就是太阳，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提勒，后面是他的名字叫亚庇。哎，所以呢，有一年。我那时候带着壮壮，带着我儿子，还有他们妈妈，然后呢跟着，广州有一个教会，我们一起去那个喀什，然后一提到高台民居，我就考那个当地的那个跟我们一起去的牧师，我说你们知道，那个高台民居那个古城为什么叫高台？没有人知道，其实一般读了圣经的人就应该知道，它与巴比伦以色列人住过的那个居民区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太后。哎，那个以色列人一旦就是南国犹大人一旦被集中允许居住，你知道会产生什么情况？我告诉你，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情况。当然，大家不要第一想到就是说可以造反，可以起义。以色列人的在外邦不怎么起义的，他们呢比较可以说比较顺服。当然也不是说绝对没有造反的事儿啊，但是他们比较，认定是上帝允许一个遭遇临到他们，那么他们集中居住在一起，有一系列的事情就会发生，都是对他们好的，比如说，他们一住在一起，饮食文化通婚，尤其是什么呢？信仰就得，你说好不好？是把你分开，跟别的外国的居民、不知道的国民在一起住混杂了，不得已还得跟他们通婚好，还是集中住在一起好？肯定是集中住在一起好。哎，唐人街再脏，大家乐意都住在一起，发现没有？其实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犹太人集中住在一起，然后呢，结果呢就产生了除了文化方面的另外一方面的传承，这我们就不用说了。其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产生。就是后来在被掳之地巴比伦，产生了一种聚会的形式，叫做会堂。哇，这个可厉害，你知道吗？在会堂制度的建立，凡有犹太人寄居点的地方，都有会堂。那会堂就使得犹太人被掳以后，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就，孩子们、大人、妇女都分别有他们自己的聚会，孩子们有特别的教育，从小就开始教育。然后犹太人一聚在一起，然后就干啥，你知道吗？他们就聚在一起，然后就一开始的表现就是很负面的情绪反应，就是哭啊，一想到西安就哭了，这就是他们的情绪反应。然后他们一想到西安就哭了，然后有什么总结呢？那就是我们从前没有听神的话。但是这里面当说没有听神的话的时候，是因为没有听神什么话呢？没有一，没有听神借着那个祭司们、利未人在那个在那个那个在圣殿所讲的律法的话；二，没有听神借着先知被差派了下来，向我们所强调的那些话。所以大家听想到这些啊，然后就悔改啊，然后就哭泣呀、啊。所以呢，就开始后来就开始重新的恢复律法的，在他们生活当中的重要地位。所以你会发觉，像塔木德呀，像密斯大呀，像有些那个犹太人对那个旧约圣经的解释、律法的解释的有些特别的一些书卷，都产生于那个就是被掳时期。哎，那么犹太人呢，其实还有一个什么方，还有什么方面？他们也得到神的眷顾呢，不单单聚在一起会堂产生，信仰上被保守，那么另外还有呢，巴比伦人甚至还允许他们呢有通信的自由。哎，如果你要是看那个像读耶利米书，你就会发觉啊，耶利米先知论到犹大人被掳巴比伦是多长时间？70年，是不是？但是假先知呢就会告诉你说没有那么久，1年2年。你们就会脱离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恶，那但是先知从神来，那里就告诉大家是70年，那一旦70年，那怎么办？那先被掳去的，他们盼着快点回来，但是呢， 像耶利米就会写信，告诉给那些已经被掳的人，因为被掳的是一批一批的，那些早去的、盼着回来的，耶利米就要告诉他们别急着回来，没有那么快回来，你们得在当地干嘛呢？娶妻生子，然后建造那个修造葡萄园，就好好的在当地生活下去吧，时候不会那么快。哎，所以呢，你看，从这点上来讲，先知写信，不像今天按下电那个一个按钮，唰就过去了，这不行，得有人把书信带过去。但是如果要是统治者不让你带，巴比伦在国境线上就把信掐住了，你能得着吗？你得不着。所以，巴比伦人允许犹大人带信件，这对当地的犹的那个被掳的犹太人有多大意义？这个意义巨大。发现没有？哎，那么还有，这个呢是一直汇集到犹太人的今天的，我们都得承认，你不服不行。就是犹太人在被掳巴比伦期间，他们就开始展现出了经商做买卖的这个潜能。有的人觉得那个我们一直在传说，我那个而且也实在看到犹太人太厉害了，世界的金融都被他们整体都把握了。然后有些人说的更邪乎，说的整个的美国都掌控在犹太人手里，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怎么样啊。哎，那个啊，当然真相是比较被那个，的确是这么倾向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年啊，那是1995年，那年呢，我来美国呢，就拿我的神学硕士的学位。后来在纽约有一段时间是，要学语言，结果有一次呢。纽约一个很大的犹太会堂，他们是有一个新的摩西五经的手抄本，抄完，他们都是用手写，抄完然后做献礼，然后当时呢，美国教会呢就把我们，就几个留学生都是中国教会很特别的人物啊，把我们就，就安排去了参加那个献礼，后来，带我们去的，美国教会的那个牧者就告诉我们说。那个犹太人是什么什么人？那个犹太人是什么什么人？哎呀，那个后来献礼完了之后，那个在他们那个大的会堂的地下室里面吃饭，可以说我在美国待了那么久啊，吃过也不少次饭了，从来没吃过那么隆重的饭。哎呀，这东西太丰富了，然后也太好吃了，然后你看到。后来那些那个教会领袖就告诉我们说，你看到这里出现的犹太人，很多都是非常非常有头有脸的，平时你没有机会在私底下见到他们的，哎，那就的确了，那就坐实了。那我们说他们经商的这个本事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主前6世纪开始。你服不服吧？不管你心服，不管你口服，你服不服啊？那你知道这个情形？它就使得什么呢？犹太人的经济各方面呢就开始，很好。然后呢，那个到了主前539年、538年，那时候当古列王一下令，就波斯王古列，一下令说犹太人可以回去了，建你们的圣殿吧。然后把从前圣殿，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掳的一些神圣的器物也还给你们，拿走吧，回去建你们的圣殿吧。那古列王非常好，是不是？那么，可是，在当时，如果你读，像《以斯拉记》，你就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当时已经做了巴比伦的囚奴的那些犹大人，那些犹太人，已经在巴比伦生活一个阶段了，哇，产生了非常多的富人。那么，一提到回归故土，回到犹太去，回到圣地去，有的人是做梦都想回去，但有的人。不想回去，而那不想回去的人咋办呢？好办，按照当时的那个大家的鼓励，包括王的许可，就是你愿意留在波斯，也就是留在巴比伦的，可以继续住下去。但是呢，你们用你们的财力来支持你们的那个同胞回国去建圣殿。你看这个情况跟不跟现在的情况很接近？你比如说。抗战时期，马来西亚呀，美国的一些华侨啊，自己人不能回来，就奉献了、捐献了不少的钱和物资，来支持抗战，像不像？哎，它有一定的历史的重复性， 相仿性。那么这样的情形呢，它都说明了这一点。而且这个情况，你知道，它一直传承、传承、延续、延续到一个程度，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面讲到当就是圣灵大降临，教会真正圣灵降临、大充满的那一天，你知道吗？那里面当门徒们说了别国的话，那些从天下各国回来的犹太人来耶路撒冷过节的，如果你仔细看，那里就有从什么的地方来回来的，就有从两河流域，就是巴比伦那个地理区域当中回来的那些古代犹太人的后代。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呢，大家就要知道，犹太人在历史上他们的回归并不是彻底回归的，哎，都是代表性的，或者说是说是部分的。那么很多的犹太人在当地呢，不断的生活，这样延续下去。哦，所以呢，就告诉了我们这方面的情况。那由于以上的几点呢，无论是集中的居住住在一起，产生的会堂，然后呢，生活的习惯，包括通婚，包括对律法的坚守，各方面都能够维持。那么呢，这都反映了就是还有呢包括经商的自由、通信的自由，这些方面的都反映了神在南国犹大的人呢。当在那个巴比伦做囚奴的时候，神特别眷顾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要给犹大家呢存留余种，否则的话呀，早就没了，早就没了。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就在这里这样加以说明一下啊。那讲完这个呢，那我们就稍微提一下，就不多提了，就是北国和南国的一些的历史阶段啊，像那个。大家如果看就是那个《列王纪》讲到北国的内容的时候呢，我就请大家呢特别留意一下，就是北国的历史上呢它有几个历史的阶段，还有一些重要的瞬间，就对北国的历史呢是产生根本性影响的。比如说像暗利亚哈王朝，哇，这个情形他那个如果要是。你要看暗利亚哈的王朝的时候呢，在北国的时期，他就是北国历史上相当有势力，而且在当时的国际方面也有影响的北国的王朝。暗利，然后呢，后来呢，暗利做完王之后，把他的王位再给亚哈，哎，但是呢，到了亚哈，我们就看到那个，因为我们提到过，北国呢有19个王。但是它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从933到722主前，那么100多年呢，竟然产生了9个王朝，那么就意味着某个王朝有那个就传给子孙的这个几率呢，比较低，哎，所以那个如果你要看暗利亚哈的王朝呢，它传流的时间就不太久了，哎，但是呢，暗利做王和他的儿子亚哈做王的时候，北国。非常强大，为啥呢？我告诉一个大家的例子，就是按照那个后来的考古发现，就是同一时期的那个外国，你比如说像亚述，他的历史文献，当提到北国以色列，就把北国以色列叫什么呢？不会叫说北国以色列，而是称它为暗利家，你知道吗？一称暗利家，就特指，就是这个那个统治者的这个名字，来命名那个时代、那个历史区域、那个政权，就说明暗利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后来亚哈也是，那么在亚哈的时候呢，亚哈就面对着那个就是亚述啊非常大的那个威胁。那亚哈呢，我们看到圣经对他的描述呢，就是他甚至跟呢。当时的北边的一个政权叫亚兰，也就是叙利亚，那个还有那个有斗争，然后中间呢也有联盟，而且呢后来呀还特别那个一起联盟在一起呢，曾经跟亚述打仗。那么在历史上有些重要的一些文献留下来，可惜圣经没有写，我这里不能多说了。有一个著名的战役发生在那个叙利亚的北部，有一个地方叫做卡卡。这有一个河呢，叫奥伦， 奥伦蒂河有一场很大的战役，是展开在亚述对阵那个叙利亚，还有那个像北国以色列这样的一些小的联盟的。结果在那次那个战役当中呢，就是那个亚述打那个和就是那叙利亚和北国以色列他们的联军呢，在对战对抗的时候呢，竟然打了平手，就说明呢，叙利亚跟北国以色列还有其他别的小国组合起来这个联军呢，在对抗亚述的时候呢，哇，打得一点都不弱呀。但是那场大战打完之后呢，其实就按照圣经的描述，就发生了亚哈在那个跟亚兰人打仗的时候阵亡的事情。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啊，就是亚哈，那个的土地，北国的土地，尤其在约旦河东的，就被亚兰人给占了。那么呢，这个国家有的时候会有对抗的时候，也有修好的时候。那么这两个，北国以色列呢跟亚兰之间呢有对抗，但是呢一说要对抗亚述呢，亚述是更大的敌人，所以呢这两个小敌人呢之间就联盟在一起。但是当把大敌人打败之后，那个亚哈呢就来找亚兰说：“我既然在对抗亚述的事情上帮了你，那能不能啊，你把从前占我的土地还给我？因为我们已经一起站在一个阵营了。”结果你知道吗？亚兰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亚兰的态度就是干啥？休想！那于是呢，就在那个约旦河东就产生一场对抗。大家如果读圣经呢，你就可以知道，就在那次对抗上，亚哈中，然后他的尸首啊，一路被那个战车给运回来，那个血一直在流，而且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亚哈的死，是可以说是蛮那个挺污秽的，因为呢，军兵把他的那个尸首运回到撒玛利亚，然后呢，结果呢，血还在流，流了一战车。结果后来呢，人们就把他尸首抬到一边了，另外去做处理。在洗战车的时候，圣经特别的告诉我们说，那可不简单，因为那个池子是妓女常常洗澡的地方，那里面的水在洗亚哈的血。大家琢磨琢磨什么意思？就说明什么呢？不洁净。哎，所以到死了，亚哈都没有什么庄重，没有什么神圣的一些仪式，或者是一些具体的某些庄重的仪式伴随着他的善后，没有。哎，所以那个这一点，那一些别的死就更加那什么了啊。那么正当就这个过程中，就是北国以色列人对抗那个亚兰人的这个过程中，你知道神就借着先知，然后呢就宣告耶户的家可以取代亚哈家，哎，所以呢，亚哈王朝后来呢，就那个根本的覆灭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然后另外呢，就是耶户王朝啊，耶户王朝呢是紧接着阿里亚哈王朝，那耶户王朝的时间呢可以说非常的长。那个耶户王朝呢，我们简单对它有点描述呢，其实，在那个耶户这个人的，从他的军事的角度呢，这个人是蛮厉害的，可惜很多细节我在这里不能多说了。但是呢，耶户在夺取那个整个亚哈王朝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有人借着先知的宣告，因此有来自于神的合法性。这一点呢，是使耶户啊相当相当占优势的。因为在北国以色列的这个王当中呢，我们看到特别强调说，你的权柄来自于神。一是耶罗伯安一世，还记得他吗？他是北国以法莲的一个有点像包工头，一个军头那种角度，特别擅长搞建设。哎，然后呢，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你会得那个十块布，然后得十个支派。那另外呢，就是耶户。耶户也是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信息，然后让他夺权。但是呢，好可惜，好可惜的就是，大家不要忘了，北国的君王都犯同样的罪，就是没有清理耶路巴安一世的金牛犊。哎，所以犯罪都一样。那么 耶户另外的，在他执政的时候，他的劣势，他的不当的地方反映在哪里呢？这个一般呢，我们自己读经的人很少能读得到，因为我们都不细心。但是呢，细心的人才会发现，耶户呢，在他整个他的王朝存在了99年，但请记得是王朝啊，不是说耶户一个人就做王99年，那不可能的，啊，那他整个的王朝传他的子孙，那个有99年，蛮长时间的。结果呢，耶户王朝啊，在耶户做王的时候，反映出软弱的一面来，为啥呢？就是在后来呀。考古学家从亚述古代的地区发掘的历史文物当中，就发现了有一个很重要的文物。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有些历史书呢，上面甚至都有照片，就讲到那个北国的王耶户，然后来到那个亚述的那个统治者面前，然后呢向亚述那个的君王还有神明来贡献贡物。哎，然后呢，来屈膝下跪。哎，你也许想到说，北国再怎么的，偏离中心，但他也是神的民嘛，哎，怎么向外邦的君王或者神明下跪啊？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当时他在国力和军事上的软弱。那亚户那个耶户是怎么样软弱的呢？耶户的软弱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失去了一个那个忘了没有柄手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如果要是一个朝代啊，新的朝代取代了一个旧的朝代的时候呢，一个聪明的新的朝代的君王统治者啊，他都知道啊，要把旧的有能力、有些好的、不主张起义、不主张那个举戈的一些人呢，给留下来，为新的那个王朝呢，来贡献力量，你知道吗？这是最聪明的一个做法，哎。你知道吗？最愚昧的统治者，你知道干啥？就是杀。哎，所以你知道吗？有一本书啊，就是那个，就专门讲到中国解放的时候，有多少那个中国的一些有能力的一些人呢？有的被带到台湾去，然后有些人呢就相信留在这个土地上可以大展宏图，大有希望，结果留下来的人一个一个的。后来这些大师级别的，一个一个都嘎嘣儿了。我跟你讲，死的都非常的惨。那去台湾的人呢，是少数，但是人家都真的都活得很善后，活得很善终。哎呀，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个王朝，一个新的王朝啊，最为愚昧的就是怎么样呢？不懂得留下前一个王朝留下来的好的。人才，耶户就犯了这个大毛病。他在他在对待那个亚哈王朝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看到比较痛快的地方，比较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他声称他对耶和华是热心，然后也真的耶，他怎么表现热心呢？他把那个巴利，因为那个亚哈和耶喜别都拜巴利嘛，拜巴利拜亚舍拉，巴利是男神。那个亚舍拉呢是女神，哎，所以拜那个巴利和亚舍拉，所以呢，耶户那个夺了江山以后呢，就做了一个那个，有点像类似于像鸿门宴一样，就把那个巴利那些祭司们，叫来说，哎，我们有聚会，有开会，然后集中那个在一个场所，然后那些那个巴利的祭司们都来，以为新的王朝他们又可以，那个可以大大有作用了，结果呢？一个都进来，说没有遗漏的了啊，开始杀，然后就开始杀，所以杀巴利的祭司，那这个做法好不？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觉得说，哎呀，大快人心，该，啊，应该杀，哎，那这些是应该做的。还有他对耶和华神一热心呢，他还有做的一点呢，他就把巴利的神庙啊改成厕所，哎，你说这个做法好不？哎，我们也觉得好。假如今天他要是这样有这样的地方啊，我第一个去，哎，我去用一次，你知道吗？哎，用了觉得说可以对假神呢是一个大大的羞辱，这些他对做的都对，但是你知道吗？他另外做的就不对了，他给那个对 亚哈留下来的旧王朝的那个有些官员，他也杀。结果等到后来呢，当建设国家的时候，就发觉怎么样呢？缺乏人才了。这就是他使他后来呀，在他执政的时候国力弱的主要的原因。哎，所以这些部分呢，你知道吗？一讲起来啊，一个王朝才挺立体，你觉得才有意思。哎，那么呢，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在北国的历史上呢，神蛮祝福那个就是耶户王朝的。那么到了耶户王朝啊，就是到了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哇，耶户王朝厉害了。为什么到了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当时呢亚述没有显示出对北国的威胁来，巴比伦那时候还没有特别的崛起，还没有怎么特别的厉害，没有影响到那个北国以色列。结果你知道，这个时候耶罗伯安二世就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方面的那个鼎盛时期。哎呀，国家的我们现在说起来叫 GDP。哇，接那个 GDP 可高了，这个 GDP 啊，这个 GDP 最好别成为一股烟儿就没了。哎，起码呢，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那个国家接的那个收入非常的高，但是呢，国家收入高的时候，却造成了一个以色列国的，就是那个国民，在先知的眼中。极不愿意看见的一种那个状况，是啥呢？就是当国家社会越富的时候，如果在当时出现了，贫富两极极度的分化，那这一点就不好。哎，你会发觉啊，你会发觉其实呢，在圣经不特别强调说一定得在经济上特别特别好，才是神眼中理想的社会光景。圣经的角度呢，从摩西五经一直到先知的时代呢，他总是盼望呢，就是那个没有强调，富人要多好才能达到人心目当中那个极被祝福的这种标准。他往往强调说，神满意的点在于什么呢？在于贫弱的那种那个群体呢，要受到眷顾，那才是理想的状况。所以呢，如果一个社会，不管他的经济状况是一般呢，还是特别好呢？假如要是孤儿寡妇寄居的人，不被藐视，不被虐待，不被不公义的对待，那就是一段好的时期。你会注意到这点。那可是这个情况呢，在北国以色列啊，尤其是耶罗伯安二世当政的时候，他就出现了贫弱的群体不被眷顾和好的对待的那个状况。但是呢，那种富裕的阶层，却被圣经描绘为，哇，特别特别的有钱。所以最好的圣经的读法啊，你就是去读什么呢？读像那个啊，像那个阿莫斯书，你去读阿莫斯书，阿莫斯书就描绘了，就有点像杜甫写的“朱门酒肉都臭了”，但路上穷人的骨头就抛洒在那个路边，没人捡。饿死的，你们知道这个新闻吧？最近这两天，在那个在昆明，有一个学校食堂天天给那个小学生给学生吃那个已经发臭的肉，那闻起来那个肉都臭了。你说大家知道臭肉是什么概念？我们在美国的很多弟兄姐妹，这是有的从餐馆拿回去的饭都不吃的。我们知道有些牧师，有些个别弟兄姐妹是微波炉都不用的。那个 leftover 从来不拿的，他们永远要吃的就是新鲜的。但是我们说这种养生当然好，只要你有条件哦，我们一点都不加以批评。但是你可以想象嘛，另外一个国度，学生啊是未来啊，天天吃的那个肉是臭的，那臭反映为什么呢？依旧是这些人根本没有道德。但是朱门酒肉臭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太奢靡。太多了，那你知道吗？北国以色列当时的情况，我们说就是什么呢？好的物资情况的享受的情况太严重了，所以圣经就描绘那些富人怎样，然后穷人怎样，自己去看描述啊，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这样的情况，那怎么办呢？好了，神就借着先知，有两位， 我预先跟你们稍微说一下，等讲到他们俩的时候呢，我就不多说了。一位是阿莫斯，一位是赫西阿，就特别针对北国这个贫富差距极大，然后富人越富，然后失去怜悯的心肠，却还想着更多的压榨穷人，你知道吧？先知就进行大力的批评，然后抨击，然后就向他们宣告，那羞辱的掳掠的日子将要临到你们。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大家就要知道圣经这个观点是一贯的。大家读那个，我们在教会刚读完那个雅各书吧，还记得雅各怎么说你们这些富人呢、啊？到有一天，如果你们在之前该哀哭的时候不哀哭，有一天你们将要哀哭。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善待金钱。所以呢，圣经当中会不反对富裕，但是呢，却强调如果有钱的时候。智慧的处理财富，该给的时候要给出去，才会特别好。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要是该给的时候给出去，最好的给法，除了很多做法之外，最好的给法莫过于宣教。哎，莫过于宣教。哎，如果你能帮助远方建堂，帮助远方的弟兄姐妹，帮助远方的生病的贫苦的牧师。哎呀，我告诉你，将来那个赏赐极其极其巨大啊！当然不是说别的不可以做，也可以，就看你的领受和神怎么跟你说话，啊！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就看到耶路伯安二世的时候的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太平，另外呢还有就是道德方面、灵性方面的危机。当那个一个世代钱太多了，只指望金钱的时候，灵命就会下降。哎，所以你会看到这一点，然后呢？这最终就导致北国的灭亡。722年，四个支派被掳掠，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南国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呢，请注意几个重要的要点，就是乌西亚王当政的时候，圣经怎么描绘；西西家王当政的时候，圣经怎么描绘；然后呢，约西亚王当政的时候，圣经怎么描绘。然后呢，再就是犹大被掳巴比伦的细节，就不容易与我太多讲细节了。但是呢，我把一些重点跟大家提一下，比如说像乌西亚王当政的时候呢，神很赐福乌西亚王，当那个乌西亚王当政的时候呢，乌西亚王是一个，挺全能的全才的一个君王，他甚至在军事，哎，包括海运的那个运输贸易。包括在农业方面，那个乌西亚王都擅长。哎，所以呢，也许你会说，哎，怎么可以看到这一点？你去读那个圣经对他的描绘，为什么呢？因为乌西亚王当政的时候，一他在军事上巩固整个的国防，还有呢，在海运的方面，他就使用了就是以色列人现在他们所有的一个海港叫以逊加别。在雅各伯湾那里，那个也是红，因为红海有两个叉嘛，有两个叉，所以中间才是西奈半岛，那这红海比较靠边西边那个叉，大家就可以想象，往北走呢就是那个苏伊士运河，然后是那个红海的另外一个叉，其实那个港口就是雅各伯湾，然后再往北一直上就是那个死海呀。然后再就是约旦河呀、加利利海呀，一直往上上。大家要如果要是读以色列的地理呢，就会有这种地理概念。那在乌西亚王当政的时候呢，他就使用了那个雅各伯湾的港口作为海运，就说明当时如果有航海，起码在阿拉伯半岛在一些地方，有些重要的物资就可以运到南国犹大来。所以神很赐福乌西亚王。另外，如果一重视农业，你就可以知道，原来以色列的农业可不是到了以色列建国以后才那么擅长的。哇，古代的以色列人在农业的方面就已经慢慢慢慢就已经很厉害了啊。那个，所以乌西亚王这方面的很好。但是呢，乌西亚王他的最终他的悲剧，你知道是啥？就是因为神太赐福他了，所以到有一天呢，他就心高气傲。你知道一神一那个心高气傲呢？哎，我们就发现他要逾越他的高峰，他从君王这个高峰呢，要逾越到祭司的高峰上去， 但是你要知道，这跟今日的观念不同。今日如果说，每个神的儿女家里都要有家庭祭坛，这是家家都在推广的。但是古代的时候，这可不是家庭祭坛的概念，这是逾越界限。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圣经当中啊，君王，就像我不断的告诉大家，是普通以色列的一个弟兄之一。只不过他怎么样呢？被神特别的选召，然后呢，经过高抹，他要带领以色列人来归向神。但是他总的来讲呢，属于俗的这个阶层。哎，请允许我说，俗的这个阶层，什么是圣的阶层呢？祭司、利未人和先知才是特别的一个阶层，啊，一个被呼召的一个特别的群体。所以他就有一年，他就闹着，非要干嘛呢？非要进到圣殿当中，要去那个献香。也就是在圣所里头，我们大家知道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幔子吗？紧挨着幔子不远，就差不多紧靠着，那个一个地方呢，就有那个金香炉，他进去就要进去那个上香。那么那个医生，那个当时就有80来位啊，往那祭司拦呐，都拦不住啊，可以说明他一有权柄，另外劲儿也大，他就闹着要进去，非要进去，结果没拦住就进去了。等他一出来，哇，浑身上下像雪一样白。哇，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哇，那个大麻风。所以后来呢，乌西亚呢就死于大麻风。所以在那个在大麻风呢，那就明显的是受咒诅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就是从前讲利未记的时候有跟大家听。血漏这一类的那个特别的那个，就是这种特别的病呢，在新约里面，你会发觉耶稣每当在医治的时候，他不把它叫医治，他把它叫做洁净。原因是什么呢？圣经的学者就研究说，它背后透露着这种病的背后隐藏着道德堕落下降，或者是违反了神的标准的。这个潜在的原因，因此他需要被洁净，而不是简单的被医治。哎，大家琢磨琢磨所以他是蛮有意思的，所以就说明这样的病症呢，要特别的加以对待，要透过洁净。哎，医治呢，只是功能方面的某些调整就好了，但是呢，大麻风得洁净。这个要特别特别琢磨这样的话啊，你才能明白。所以后来呢，像以赛亚书第6章那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襟垂下，遮满圣殿。哎，旁边有沙拉夫司礼。哎，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呢，就是他得完大麻风之后呢，并没有立即死，又停留了一个阶段，后来他死。他的一死就标明一个被神祝福的一个阶段结束，不管他得了大麻风怎样，那么他整个的国家呢还是被神赐福的。结果呢，他一死，那个以赛亚就感觉到危机来到。但是其实危机来到没？危机蕴藏在犹大国，但是呢，其实乌西亚王死了以后，还有另外一个好王会出现，他的名字就叫做西西家。西西家哦，是一个非常好的王，所以圣经，特别的讲到西西家王，如果要对他有描述，他如何在神的殿带领以色列人过节什么的，而且过节过到留恋圣殿呐，那个节都过不完呐，大家都乐意在那个圣殿过节啊，那些美好的描述，大家都好好的要加以注意。另外呢，就看西西家王怎么样，神帮助他对待应对亚述国带来的危机。所以呢，神曾经拯救南国犹大，就是他在当政的时候，曾经神的使者一夜之间杀了亚述帝国的军队，吸拿基利所带来的军队18万5千人，这个数目非常庞大啊，绝对不是瞎编那个胡造的，是历史真实的记载。那究竟神的使者怎么杀的？后来的历史学家有很多很多猜测。 有那个最一个最为通常的一个说法，就是说那个是发生了神允许发生了鼠疫，但是这是最合理化的讲法。实际上，那个18万5千的亚述帝国的军队被杀戮啊，你不如把它理解为就像逾越节的晚上，埃及人逃生的，被杀戮，一个现象就行了。哎，我觉得这最好的方法能那个解释神迹。那另外呢，关于西西家呢，就是他神给他的另外那个5年的寿数啊，还有他晚年的就是那个也不叫他晚年了，就是他病好了以后，然后呢，那个巴比伦的外交人员来那个了解南国犹大的整个的国力的情况，以至于后来先知以赛亚向他预言，将来国家的一些财富都会被巴比伦人给掳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如果家里有财富啊，不要轻易露富啊，你知道吗？尤其这个财富啊，国力啊什么的，这个情报啊，这个真相啊，不要轻易透露给那个这个仇敌势力的这个外交人员呢，你知道吗？哎，那个，所以这里面就透露出这个该有的这个外交方面的智慧，但是很可惜，你知道吗？人一富强，人一壮大，人就会啥呢？骄傲，然后这人就会得意，然后就像乌鸦嘴里叼个肉，狐狸在下面说：“哎呀，你唱歌很好听啊，哎呀，不给人听就可惜了。”然后最后那个乌鸦一开始还想着你休想骗我，哎，你的话不可信，但是说多了，你唱歌就是好听啊，它哇的一声肉就没了，哎，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有的说哇就藏不住，一定要学习，把那一些美善的好的要记住要藏得住啊，所以呢那个西西家王。他这个教训非常大，那特别提一下呢，约西亚王呢，他在那个南国犹大的历史上呢，你知道他的重要地位，可以与那个，就是西西家王啊，那个可以说不分伯仲，二人呢，两个人的高低上下呀，简直不可以分，你是你，你是那个，你好过我，我好过你，两个人都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圣经对他们的描述，你就知道哇，这两个人这么厉害。圣经的评价非常之高，但是很可惜呢，就是乌西，就是那个约西亚王啊，当他当政的时候，国家的国力已经越来越弱。为啥呢？因为大家就看到，在约西亚王的前头有谁呢？有出现过一个非常不好的王，叫马拿西。你知道马拿西这个大坏蛋啊，他已经把南国犹大的国力给掏空，然后马拿西的败坏，就导致了南国犹大一定会被掳。记住，神对那个就是西西家王所讲的是，你国当中的国力、财富，这些要被敌人掳走。但是整个国的衰败，或者是国家自由主权的丧失，神并没有预言说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发生。谁注定了国家的最终灭亡的结局不可逆转？马拿西，你知道吗？所以呢，不同的人呢，带来毁灭的结局的程度呢，它是程度不同的，知道吗？因此呢，西西家王有责任。但是只是丧失一些国家的好东西而已，哎，但是到了马拿西，马拿西拜偶像、行邪术，各个方面圣经当中对他的描述，哇，他的行恶呀，那个，然后以至于后来神甚至允许，那个外邦的统治者把他用钩子勾走了，怎么勾呢？一般那个圣经当中描述当中那个把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把另外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掳掠了，然后勾走。有时候呢，说一般的勾是勾鼻子，或者是一个钩子勾腮帮子，然后呢手脚都是捆住，一路或者用马车牵着，或者人要在地上走，有的时候善待你，就是你就是坐在车上，然后呢那个钩子要 鼻子和嘴巴一直勾着，一直带到敌人的国家，哇，那很痛苦的。所以圣经就描述嘛，像列王记，还有呢历代志里面，后来就描述马拿西后来就后悔了，说得罪神了，然后呢他就向神祷告，神就饶恕他了，后来使他再回来。那历史上呢，在次经当中还有一个特别的作品，叫做马拿西导言，就是马拿西在被掳以后。然后呢，受到很羞辱的对待，他于是向神就悔改了，就做了一个祷告。但不管他悔改了怎么样，做了祷告，他所带给国家的厄运呢，不能够再逆转，就是不能扳平了，没办法了，定了。何以见得呢？那个如果大家读到那个关于，就是约西亚王的事情啊，我们就觉得约西亚王在世上的时候呢，他特别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要看他呢。他在地上啊，做王的时间蛮长的。如果你看到圣经对他的描述呢，他甚至啊，你知道吗？他做王的时候，他8岁就做王了，蛮小的。小的时候似乎啊，不明白太多，但是呢，好在他受到很好的人辅佐。结果到了他26岁那一年，26岁那一年呢，从公元纪年那年，我们可以定。很肯定是主前的621年，所以一般呢，我们在神学院都会考这个题，叫做约西亚王621大革新。咋回事呢？就在那一年的时候，由于圣殿呢经过一些年了，也有点需要装修了，所以呢，那个约西亚王呢就整个有一个装修圣殿的工程，结果这一装修圣殿呢。人们那个工程人员呢，就在圣殿的隐秘处啊，就找到了一本啊，那个约书，圣经叫它约书，其实牛皮纸卷。结果后来呢，当时的那个大祭司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就那个就把那个皮卷呢，就拿到王面前，然后呢，王就让那个当时的人呢进行宣读，这一宣读啊。里面的话，竟然约西亚王啊从来没听过，而且那里面的话都非常庄严神圣，一看就知道这不是，那民间的人呢、啊、随便，写的一个小抄本，一个民间流传的而已，它应该是正规的经典。结果王一直都不知道，结果王一听到就被触动，结果当时就当众撕裂衣服，古代的人很情绪化的。一旦表明我在神面前有回应，哗，一件好衣服就撕裂了。哎，我们如果有人一撕裂，肯定是脑子那另外了。哎，然后王就撕裂，然后就决定说我们要照着这约书上的话来做。那有人就说它是啥呢？它应该是整本的摩西五经。但也有人说，如果是整本的摩西五经呢，显得有点太大了，因为整个摩西五经如果用人一抄本抄下来啊。那个布头蛮大的，你们是没见过，我见过他抄出来的，好大呀，人得捧着。一般的猜测应该是摩西五经当中的核心部分，一般被确定为就是应该是申命记，而且尤其是申命记的28章。别忘了，你看我讲旧约特别强调《申命记》28章啊，因为《申命记》28章是正可以衡量整个以色列从有西乃之约之后的历史的。所以后来呢，王就按照那个约书上的那个情形，然后整个进行改革。哇，这个那个约西亚王非常彻底啊！你知道这个约西亚王他那个为神改革，那个然后呢，整个洁净那个犹大社会。在信仰上，在道德上各方面除掉偶像，他甚至把那个把假先知，还有那个，有些那个恶人的那个骸骨都从坟墓当中都那个拿出来，然后烧掉。哎，你知道吗？把异教的祭司的那个骸骨啊，还有那个异教的秋坛呢、啊，整个处理。他甚至一直把那个整个那个线路啊，这个范围扩大到北国的伯特利。哎呀，厉害不？结果你知道吗？别忘了，圣经当中老早就在那个耶路巴那个一世的那个时候，就曾经有神人预言过，有一天南国犹大的王叫做约西亚，有一天会毁掉那个伯特利的丘坛。 你知道吗？结果到历史当中，后来就果真应验了。从那个主前呢，那个就是那个我们看是933以后，就是那个10世纪末，然后一直，然后一直到那个到那个约西亚王的时候，是在7世纪，所以300来年的时间这样，2、300年的时间这样过去，有一天约西亚出现了，约西亚王就做这样的事儿，做得非常的符合心意，神的心意，但是结果呢？一个情形就是，约西亚王做了这些好事之后，当时呢，在南国犹大呢有一个官员，这个官员的妻子啊是一个非常有恩高的很厉害的一个女先知，啊，那预言才准的，拿今天的话叫预言才准的。结果后来呢，约西亚王就派着自己的官员，说去求教于那个女先知，看神对南国犹大有怎样的安排。结果呢，你知道吗？那些官员一来，他们是，匿名的，然后呢也伪装的，不声称自己是代表谁来的。结果呢，一找到那个女先知，那女先知的名字叫霍勒大，哎，这个名字听起来挺不女性的啊，但是是个女先知。结果呢，霍勒大，他们一来，霍勒大就知道谁派这些人来，然后就明明的告诉这几个人说，你告诉他猜你们来的。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然后那个信息当中重要的一个重点，就告诉他说，那个关于南国犹大的国运啊，马拿西在位的时候，已经因为行恶，把国家造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毁灭性的一个结局。那这个部分没办法了。但是呢，霍勒大从神那里领受预言呢，就是应许约西亚王本身会。得胜，哎，所以我们跟那个大家这些细节呢，就自己读经了啊。那么约西亚王可惜的地方在哪儿呢？他伟大的举动，就表现在621大革新那一年，是为神所做的忠心的事情。但是他可惜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圣经记载，这个呢列王记还有呢历代志都有记载，就是到那个公元呢608年那一年，那么其实呢是什么呢？其实是，就是那个。埃及这个国家，当时他的法老那个叫做尼哥，带领军队呢，就经过以色列沿海的道路，因为以色列的那沿海的道路是古代经商的重要的一个通道。就的那个，所以大家如果知道像加沙啊什么的这些地方，就古代的就重要的商道就路过这些地方。然后呢，当经过加密山的那个隘口。一个那个重要的关口叫米基多，这个地方，加密山的上面呢有3个重要的关口，米基多是其中一个，几乎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那么一个有点像娘子关呐、嘉峪关呐、什么关那样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他要北上，带着军队北上去干嘛呢？去那个去联合亚述对抗新巴比伦。结果呢？你知道吗？那个当时，这个约西亚王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就古代的君王好多人，包括好王，像那个乌西亚王也好，包括西西家王也好，个别的王呢，在外交政策上，都有的时候呢，有不好的，就是不符合神心意的表现。你比如说像谁呢？像那个像有的君王呢，是倾向于，与埃及交好。那么后来个别的君王呢，是跟新巴比伦交好。那当时的这个约西亚王呢，就倾向于跟谁关系要建立好呢？就要跟新巴比伦有好的关系。于是呢，他就在那个前哨啊，在米基多那里就拦住那个法老尼哥的军队。后来呢，如果你结合着历代志上下的描述啊，那里后来法老尼哥就警告那个约西亚。说你不要违背上帝的旨意，做不该做的事儿，免得那个招灾惹祸。结果呢，那个约西亚王还是不听，就坚持要拦住那个法老尼哥。于是法老尼哥的军队里面有人放箭。哎，你知道吗？那个在中箭伤这方面，亚哈还有约西亚很像，很像。 都是中了敌人的箭伤，然后后来呢死掉。哎，所以呢，约西亚王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人生的终结，啊，就是由于他倾向于巴比伦来造成的。哦，但除却这个外交方面的这个不好的方面呢，其他别的方面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君王啊，那因此就说起来呢，人都没有完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基本上就看到这一点。然后另外呢，最后一个方面就是犹大被掳巴比伦了那犹大被掳巴比伦呢，我们大家要知道呢，在犹大被掳巴比伦的时候，在主前的586年，那这个时候呢，已经是那个犹大最后一个做王的叫西底家，这个人呢在做王，但是为什么那个我们一般在正统的角度会认为，在主前597年那年被掳的约雅金王才是正统的犹太最后一个王呢？犹大最后一个王呢？就是因为啊，西底家不是正常的一种传承，西底家是巴比伦王。在那个掳了约雅金以后，就把约雅金的那个叔叔，记住约雅金的叔叔，也就是约雅敬的那个弟弟，西底家，来那个让他做犹大的皇帝，那个王，做王，所以因此呢，最后一个王呢是腓力王，是来自于呢他的那个受命呢是来自于巴比伦王。所以呢，一般从犹太人正统的感受当中呢，他就是以啊那个约雅金王呢作为最终的一个看待。那一个读经的方法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呢，就是当你读到列王记最后一章结尾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有个什么样的描述呢？蛮有意思。圣经那个到了那个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其实往下说起来呢，其实就是那个，那个尼布甲尼撒里那个家里的后代，那个做王的时候，不是尼布甲尼撒了，然后呢，等到下面的王做王的时候，那个约雅金呢就从牢狱当中呢就被提出来，然后就在王的面前呢，可以吃饭，王给他摆了一桌，别的大臣在吃饭的时候，那个犹大王。约雅金也可以跟巴比伦王一起吃饭，你知道在圣经当中非常注重吃饭，知道吗？哎，那个，永远都不要小看吃饭，在圣经当中所表达的那个重要真理，一直到新约，为什么要有七执事的产生？教会要有饭食的服侍，哎，你知道吃饭很重要。那古代呢，特别是约雅金王能够从软禁的那个状态，牢狱当中的状态，能被提出来，在巴比伦王的面前吃饭，从此就透露出神对大卫的后裔的恩待，知道吧？哎，那个否则啊，那可就没那么好了。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圣经对西底家王就没有这样的描述。西底家后来呢，背叛那个巴比伦王。所以成为犹大最后一个那个跟着犹大耶路撒冷和圣殿整个一同灭亡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王，但是他的最终是死在，经常描述说叫污秽之地，没有出来跟外邦的王一同吃饭，所以你就可以看出这个恩待来，哎，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情形呢。我们就可以多多的来注意呢，就是圣经本身对那个犹大被掳巴比伦它的具体的描述啊。那么，当那个圣经当中描绘犹大被掳巴比伦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呢也可以鼓励大家，你顺便读一下耶利米书，因为耶利米书里面呢也有一些内容讲到，就是那个南国犹大被掳，还有那个耶路撒冷陷落等等等等的一些细节的。整个资料一配备在一起呢，就非常的全面，也非常的立体这方面我们就不多说了。犹大主前呢586年被掳巴比伦，圣经上特别的讲呢，就是犹大人 那个有些重要的人物，被巴比伦王让他们的军兵专门杀在一个特别的地方，把一些重要人物杀在一些地方，然后呢，有些他们认为可用的，那些无论是军事上的，无论是民间的祭司啊，文化的人物啊，工匠啊，一些特别的人才，包括身体上比较好的健壮的老百姓啊什么的，有些阶层的人。就整体呢，就带到巴比伦去，然后呢，民众呢留下来一些特别阶层的人，一个特别阶层的人，就叫做民众极贫穷的，拿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无产者，哎，就是在那个犹大君王统治南国犹大的时候，在南国犹大当中，他们也是无份无业的。那这种人为什么把他们留下来呢？因为这些人呢，基本上就是他们不在乎谁做统治者，知道吗？他们能吃饭能活着就行。所以我告诉你，这些人最可靠。哎，所以呢，巴比伦王就把这样一些人呢，他们对那个南国犹大被掳，圣殿被毁，圣城被毁，他们才不会那个挤出眼泪来呢。他们甚至说早毁才好呢。哎，那个，反正他们啥也没有，那于是呢，巴比伦王就留下这样的一群人呢，来帮着那个巴比伦王呢，来打理犹大地的一些葡萄园，一些重要的一些设施，那其他的都掳走，都掳走，记住，那么这样的情况啊，那么这一掳走到什么时候呢？就到了主前的539年，那个我主前的539年呢，巴比伦。就是那个覆灭，然后呢，波斯帝国崛起，就是真正走上历史舞台，拿了权柄，所以呢，那个主前534王下诏，犹大人可以归回，所以呢，整个被掳的时期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接着呢，就按照，就稍微简短一点啊，讲一，我希望今天我们结束的时候，我就能把那个，就是那个。列王纪给他讲完了啊，因为这个毕竟重要，所以等到历代志往后呢，你们就会发觉我飞一样的快啊，请大家那个谅解饶恕啊。那列王纪的他的神学思想呢，我们注意一下：一，他的集中敬拜；二呢，先知的活动和信息，还有大卫之约在封国时期的延续，然后另外呢，就是神的审判，还有选民的悔改这四个角度。那首先一个呢。我们特别要提一下的，就是集中敬拜，在封国时期呀，它的重要性。哎，你会发觉啊，就是那个南国北国最终的它的灭亡啊，都跟敬拜神有直接的关联。人对神的态度错了，就导致外延的一切的方面都错。比如说，我们谈到外交的问题。但是外交的问题的错，其实追根结底，追到根本，其实是跟神的关系不好了。那跟神的关系不好的体现，主要在哪方面呢？其实就是集中敬拜这个方面。那也许大家一提到集中敬拜，大家就会说，哦，那是不是那啥，那个比如说北国，他们是在伯特利和但，在圣所当中拜金牛犊。因此，他们不能集中到耶路撒冷敬拜神，那因此他们就灭亡了。但是如果这么说起来，按理说南国犹大是在耶路撒冷那个聚集，然后呢守节敬拜神，应该没问题吧？其实两者在集中敬拜这方面都有问题。北国呢，正如大家知道了，是那个耶路巴安一世呢，他有一个坏的想法，就是他为什么在但。和伯特利建两个圣所呢，他是怕他掌握到的北国的十个支派的人呢，越过国境，每年呢要有7大节期，我们告诉大家，其中要有3次，因为节期和节期有个别节期挨着的，那么呢，老百姓就要越过国境到南方去守节，耶罗伯安一世啊一想到就觉得不安全，这如果这些人如果一去守节，再被南国给策反了咋办？知道吧？你知道这地上的当权者呀，永远担心自己把握不了自己的老百姓，结果就用各种方式， 就想把老百姓牢牢圈住，用不给你互联网看看事儿的事儿，哎，不许你到处走的事儿方式，用各种方式，总之就想把老百姓怎么样呢？让你变得愚蠢无知，什么都不了解，然后呢，牢牢在这儿就好了。结果我告诉你啊，那越捆住似乎不自由的人，他越有诗和远方，知道吧？哎，他的诗和远方永远在远方，哎，他越想走。我告诉你，他真的了解了，他很多人他不会，哎，所以呢，你知道吗？耶罗波安一世就愚蠢，他于是他就在那个伯特利，特别是伯特利这个地方呢，紧挨着南国的国境线，所以呢，等于就耶罗波安一世告诉美国的人说，别去了，这里就可以敬拜，但是拜的不是耶和华神呢。拜的是埃及人的神金牛犊，然后呢，北边的人在旦，所以呢，就那个，所以耶罗伯安这一个王做着恶事，后面所有的王由于都没有把那个伯特利和旦的圣所把它取缔，结果所有的君王都在耶罗伯安一世的罪上有份，所以不能到南国耶路撒冷神所拣选的锡安那里敬拜神。看到没有？那也许你说了哦，那南国犹大应该没这个问题吧？南国犹大看上去没这个问题，因为圣殿就在耶路撒冷，就在他们的国都。但是南国犹大同样有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是由谁带来的呢？有一个君王啊，我对他意见特别大，可以说超过所有的君王，就是所罗门，由他带来的。为什么呢？所罗门特别蒙福，但他带给整个国家的厄运啊，是致命的。哎，所以国家为什么后来中分变成两个，都是因造成的啊。那个所罗门呢？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在世的时候，他由于啊曾经在畸变的畸坛那个丘坛那里，后来神向他显现，他献了很多的那个贡物，那个丘坛非常大。然后呢，他得了神在梦中的显现，结果神就把智慧给他啦。然后呢，也要把别的福分都给他。结果你知道吗？所罗门在后来治国的时候，按理说呢，他虽然在畸变那的丘坛那里，做梦的时候见到神，跟神有对话，神应许他。可是你要知道，那是他没有建圣殿之前。在没有建圣殿之前呢，由于以色列民的信仰，它是全国比较大，所以如果你要是看圣经的规定呢，在五经当中，它其实规定了在地方可以有那个就是祭坛的存在，但是一定有在地方呢要有立位人，要把握着，要看管着，不能随便乱拜，一定要有信仰的过滤手段。另外呢。如果到所罗门的时候，他在丘坛那里，他得了神的启示，但是，一旦等到中央这个圣殿建造好了，按理说丘坛的职能就应该结束，可是呢，他没有结束，他不单单没有结束啊，我们之前有说，他还为他来自于异邦的那些嫔妃、那些妃子们、王后妃子们，建了各式各样神明的那个祭坛。那个丘坛，所以在那个南国啊，丘坛非常的泛滥，所以你会注意到，讲到北国的君王，就看到他们有没有脱离你就是耶罗伯安一世的，但和那个伯特利的那个敬拜金牛犊的罪，看北国，看南国，一旦看到君王呢，就看他们有没有除掉丘坛，你就看吧。哎，所以这两者呢，都是由于什么？都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是跟中央圣殿的存在和地位，发生对抗的，啊，发生对抗的。所以这个，在旧约时代啊，这个集中敬拜，你就可以知道它何等何等的重要。哎，所以呢，那个，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情形，为什么那个？那个丘坛容易出问题呢，因为丘坛呢，假如在没有中央，那个集中的大祭司、祭司、立位人的看管之下，我告诉你， 到了后来在民间的一些秋坛呢，最后拜什么你都不能保证了。你会发觉民间的秋坛后来拜的都是天上的星象啊、外象啊、异邦的神明啊，来自于巴比伦的、埃及的呀、亚述的呀，你知道吗？就这些胡乱的神明就开始上场了。所以你知道吗？从这个说起来，逻辑上并不完全对。但是你比如说拿中国教会来讲，哎，在困难的情况下产生了非常多的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很好，很类似于细胞小组。但是家庭教会里面，假如没有很好的传道人在其中坐镇，然后牧养，家庭教会也是容易产生异端邪教的最好的一土壤，最肥的一个土壤。你知道吗？这个道理都是同理的。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集中敬拜，哎，然后呢，再从集中敬拜下放到下面，它是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日聚会的重要，领受讲台上的信息，然后小组当中私底下聚会的这个那个啊、这个精神，还有教义信仰总的把持，它总的连带在一起，它才是健康的。哦，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要说起来。所以呢，最终我们看到，当那个以色列人呢，无论是北国，无论是南国，哪怕是南国，有圣殿在与百姓同在，但是到后来，当秋坛或者异教的神明的力量越来越抬头，犯罪太大了，那么最后，对不起，你知道吗？当你读到，我特别主张大家，当你去读到以西结书。从他的第一章，尤其是读到第10章、第11章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圣经里面就讲，耶和华神的荣耀原本在圣殿的至圣所里，但后来，神看到犹大民太不可靠了，这个神就让以西结看到异象，神的荣耀的同在，就那个以荣耀的形式、可见的形式，就从圣所出来了，至圣所当中出来了。然后在圣殿的院子当中，然后再从门出来了，然后再离开耶路撒冷城，然后最后从橄榄山上升了。直到后来，到了以西结书第30几章呢，神的荣耀又再回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当回来的时候，是从金门进来，你知道吗？哎，所以神的有荣耀在旧约，它是可以挪移、可以离开的。哎，所以都是针对中央圣所、中央圣殿敬拜的这个基本的原则。那好，还有2分钟啊，那剩下呢，我们就看到呢，就关于先知活动啊，可以说在大家注意到在分国时期，我们特别讲一下，就是关于先知的活动特别频密、活跃，然后丰富，然后生动。哎呀，说实话，就讲到这个啊，再来1个小时也讲不完啊。那个先知在分国时期特别有意思，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环节。大家请记得，在分国时期呢，就那个它成为一个分水岭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在分国时期，你就会发觉已经开始先知就开始呈现出两类截然划分不同的这个环节，或者是说是阵营了，或者范围了。一种呢，那就是只有活动，只有发出的信息，但他们的信息呢，并没有长篇累牍的被记录下来。那这一类的先知呢，我们一般他们叫做那个，叫做oral prophets，oral 就是专门用口传的，哎，口传的叫 oral，哎，那个这些呢，只说话，应该在活着的时候说话还不少，但是很可惜。没有长篇的一张一张的写下来，类似于谁呢？类似于像，其实类似于像以利亚、以利沙，都属于这种。他们也说过话，哎，那个，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呀，哎，也有，但是呢，看不到长篇的，看不到非常多的有主题的，哎，很可惜。但是呢，非常好的是，另外一种产生了，叫做著书的先知。哇，著书的先知就厉害了，在那个主前的8世纪，一下子有4位著书先知出现。你知道那4位都有谁？以赛亚、 还有呢，像那个耶利米肯定不是啊，以西结肯定不是，但以理也肯定不是。另外就是何西阿，然后弥迦、阿摩斯，四位那样的重要的著述先知出来。然而呢，你知道八世纪主前为什么会有这么重要的几位著述先知出现？就是因为八世纪是一个充满动荡，然后蕴含着、埋伏着未来极大危机的一个时代。那100年，哇，很厉害。所以呢，八世纪产生先知就那个就集中出现四位啊著述先知，不著述的还不包括。那拿我们一种说法叫做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所以先知若频繁的哗哗的涌现，往往证明那个时代危机特别严重。其实啊，包括在今天也一样。有时候我们希望先知出现，先知出现的太多呀，在某种角度来讲，不是件太好的事儿，说明啊那个问题比较多，啊，但是当然，先知也不要绝对不出现啊。但是，一绝对不出现呢，就造成撒母耳那个时候了，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还有啥呢？就是那个以色列民若那个，就是那没有异象的时候，民就放肆。什么叫没有异象呢？就是先知不说话，老百姓看不到启示，看不到荣耀的前景的情况下，先知就不说话。然后呢，那个世代包括信徒，包括神的子民，都会非常的放任，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就是结束在这儿。啊，你们喜欢吗？喜欢这些内容吗？啊，我说这些内容呢，之所以需要多教给你们，还是觉得呢，这些内容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我跟大家预先报告一下啊，教会的角度呢，今天是倒数第二个那个主日学，别的主日学呢到下个礼拜就是最后一次了，但我给你们多演两个，好吧？哎，所以呢，下礼拜还有一次，然后11月还有2次，所以我们还有3次结束。当然呢，如果你说，哎呀，我已经听烦了，听够了，够够的了，我都不想听了，没关系啊，你就，11月的2次你不来就好了，哎，但是我相信，如果神的话吸引你，你肯定会来的啊，不是我吸引你，所以就愿神呢，继续不断的都赐福我们大家读经的过程，来，让我们低头来祷告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真是美好的无比。我们从旧约以色列百姓神的国度在地上失败的经验，就看到我们今天当怎样在你面前行事为人，当怎样活着。主，你借着你的话语，特别的照亮我们属灵的历程，就让我们行走的时候特别有依靠，有凭据，有原则有可以依循的这个属天的法度。以至于让我们可以不放肆，是能活在有属天意象和启示的美好的光景中，与我们分散的脚步同在，继续的伴随我们后几堂课。谢谢你的爱，让我们在新的一周靠着你，这是大有喜乐平安做一个蒙福的神的子民和百姓。赞美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